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喜不喜欢吃蛋糕呢？好，其实吃蛋糕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呢，它让我们吃到甜甜的，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愉悦，非常的放松啊。而且呢，如果有人生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呢许愿、吹蜡烛，然后我们也可以呢，好，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吃蛋糕呢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时候这个蛋糕吃多了，它可能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像比如说可能太甜了，或者是呢它有这个反式脂肪呢，好，带来健康的风险。长期吃蛋糕，天天吃蛋糕，可能会增加我们肥胖以及呢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这个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最后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分享。那这本书呢就是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花儿姐姐有讲过，它是日本的数学教育的学会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最主要目的透过呢365篇，每一天都可以读一篇关于数学的小常识，让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呢一起快乐共读的体验型的一个数学图书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四则内容呢，花儿姐姐先分享第一则，它的题目叫做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其实听这个题目呢，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对于我们来说，一天的开始可能是早上的6点钟或者是7点，就是我们起床的时候。但是一天的开始是这样计算的吗？哇，这个内容很有趣哦，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小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下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从前不是从午夜12点开始，日本在江户时代的时候是将黎明当作是一天的开始。黎明就是拂晓，它的定义就是在眼前展开双手能看见手的时候，因此就算过了午夜12点，只要天还没亮就不算隔天。举例来说，日本的赤穗浪士报仇事件就是发生在12月15号凌晨4点左右，但是因为天还没亮，所以人们都把它视为是12月14号发生的事情。有些国家从傍晚呢就算隔天，伊斯兰国家与巴基斯坦将夕阳西沉的时刻视为一天的开始，大概就是在日落之后的30分钟起。而基于相同的原因，基督教与犹太教的许多节日跟仪式，圣诞夜或者是断食等等，也都是从傍晚开始的。充满了沙漠地带的地区，因为白天太炎热的关系难以活动，所以往往都会从傍晚开始从事各种活动。但是黎明与日落的时间会随季节变动，使得一天开始的时间会有所改变，这会使人感到困扰。因此欧洲从产业革命时期开始就把午夜12点视为一天的开始。毕竟从这个时代开始，人们会在夜晚打开电灯，工作时间也会延长，按照原本的区分法时，一天的开始与结束时间就显得特别模糊。你是否觉得从午夜12点开始视为隔天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其实各个时代与国家里面的一天开始的时间都可能有所差异哦。哇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每个国家呢计算的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啊。其实在这边也特别提到，他说江户时代的学者他们曾经呢留下过一句话，他说虽然这个世界呢把黎明啊当作一天的一个开始啊，但是呢真正的起点应该是午夜子时啊，那必须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这是呢在1740年的时候，这个学者呢他所留下的一个字句啊。所以小朋友，你是怎么去算这个时间的呢？那花儿姐姐觉得，因为随着这个现代人的日夜啊，就是常常会颠倒啊，所以有时候呢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他一天的开始就是3更半夜的时候啊。像花儿姐姐有个学生呢他就晚上都不能睡觉啊，白天呢就会很累啊，可能对他来讲凌晨呢才是他一天的开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篇呢好好吃哦，就是讲到蛋糕，蛋糕的尺寸啊。那在日本呢，他们的尺寸呢用号码的号这个字呢来代表。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样去量这个蛋糕的尺寸哦。5号与6号蛋糕吗？生日或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会不会买来又大又圆的奶油蛋糕庆祝呢？在日本蛋糕店看见蛋糕时，旁边的标签都会写着这类的标示，5号2000日元。标示上面写的2000日元是价格，那么5号又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数字啊，指的就是蛋糕的大小，蛋糕越大的话数字就越大， 用来表示蛋糕大小的单位就是用号，号码的号，是以三公分为一个单位，所以五号蛋糕的直径就是三公分的五倍，15公分。跟传统单位寸的关系，为什么日本的蛋糕店会决定每增加三公分就增加一号呢？这与日本的传统的长度单位息息相关。日本有个传统单位呢是寸，原本用来烤出海绵蛋糕的器皿都是用寸当作单位的，因为一寸大约是3公分，所以以前标示为直径5寸的器皿就等于直径15公分的器皿，使用这种器皿烤出来的蛋糕就叫做5号蛋糕。所以想烤出6号蛋糕的话，就要使用6寸的器皿，如此一来烤出的蛋糕直径也会比5号蛋糕长3公分，变成18公分。大家要在日本买蛋糕时可以好好参考今天介绍的单位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是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今天我们最后一次分享这本书啊，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两篇的内容，它介绍的是什么呢？第一篇讲的是搭乘率啊，那搭乘率呢，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好像我们在坐大众运输工具，比如说公车或者是地铁哈，或者是呢捷运，那车上呢有很多的人坐，那可能也跟时间有关系啊，什么时间呢？哈，有多少人坐？那这个搭乘率呢怎么算出来的？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怎么告诉我们的哦。搭乘率是什么？新闻里的搭乘率。日本在中元节或过年期间都会从新闻当中听到下列的句子：新年返乡人潮的高峰落在30号，各地车站与机场都大排长龙。东海道新干线早上6点从东京出发，往博多方向行进的列车希望号1号自由座搭乘率达到了200%，东北山形新干线的搭乘率也达到150%。这里谈到的搭乘率200%跟150%是什么意思呢？搭乘率又叫做混杂率，就是拥挤率，是用来表示电车拥挤程度的数值。搭乘率呢，它在一种情况之下，它可以决定，也可以呢看到搭乘率在200%的时候，光站呢都觉得很辛苦了，250%的时候就更艰辛喽。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么电车的搭乘率100%跟搭乘率150%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根据铁路公司的人表示，基本上呢是用目视来确认电车当中的状态。像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这个10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客人呢他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也可以抓住呢吊环或者是门旁边的这个握把哦。那这种拥挤的状况呢，好，可能是120%，就是用眼睛呢去算的啊。铁路公司的人呢还告诉我们说，其实像比如说呢，好，这个东京都中心的这个行驶啊，就是比如说他走那个山手线，他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去查到呢部分车次的一个及时的搭乘率哦。那么 APP 上面的搭乘率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原来就是从现在行驶当中的电车重量扣掉呢没有人搭乘时的重量，所以借此就求出呢乘客的重量，然后呢再以此为基准去计算出来这个搭乘率。没想到啊，竟然能够从这个重量的计算出搭乘率耶，真的令人非常的惊讶呢。好，所以小朋友，你看日本人是不是很聪明呢？哈，他们呢，可以用目视的，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乘客的重量哈，就坐在这个电车上面的重量减掉这个原本电车的重量，然后去算出它的搭乘率啊，哇，真的是蛮厉害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篇了，就是奇妙的时差啊。那时差呢，当我们看到世界有一个标准时区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呢来到这个地方又去到那个地方，那可能就会有时差的一个经历。像比如说可能我在日本的时候是几点，到澳洲的时候是几点，在巴西的时候是几点，在夏威夷又是几点呢？好，来我们看看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时差怎么计算啊。奇妙的时差，世界的标准时区。日本白天时，其他国家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透过实况转播来观赏过在国外举办的奥运或世界杯足球赛呢？如果有的话，可能会遇到日本明明还是夜晚，画面上却是白天，或是想看某场比赛，结果要大半夜的才开始等状况。因为每个地区的时间都不一样，而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呢，就叫做时差。以日本与夏威夷为例，夏威夷比日本晚19个小时，所以当日本呢处在晚上的8点，夏威夷呢就是20减19等于1，也就是凌晨1点。那么在日本20点的时候，澳洲雪梨又是几点呢？那里比日本呢快2个小时，所以20加2等于22，22点就是晚上10点。巴西则是比日本呢晚了11个小时，所以就是20减11等于9，也就是早上的9点。各地时间的决定方法， 世界上有一种名叫标准时间的全球时间基准，由于经度零度的子午线通过了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所以时间就会以这里为准，把经度零度当成是基准之后，就会每隔15度设定一个时区。往东西两侧延伸的俄罗斯，因为它的国土辽阔的关系，所以就横跨了9个时区。而日本的东西跨幅大约是30度，并且以国土中间的兵库县明石市为基准，将全国统一使用的同一个时区。所以当日本人在国内旅行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有时差的问题。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数学科学百科啊这本书把它分享完了。下次花儿姐姐呢会换新的内容啊跟小朋友来分享啊。不过刚刚讲到这个时差啊，其实像花儿姐姐有些朋友，他们有时候会从美国来到台湾，或者从北欧回到台湾。那有时候他们在当地的时候就会告诉花儿姐姐当地的时间是几点，就跟花儿姐姐在台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那穿越这个时差呢，其实比较累的就是身体的部分啊，因为呢有时候这个身体呢会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啊，所以常常会有这种生理疲劳的这个反应哦。所以呢，如果你有朋友自远方来，而且从不同的地区的这个时间来的话，你要多体谅他有时差的影响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